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5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党文化是我修炼路上的大障碍，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0日。一、认清自身党文化。原来认为自己没念几年书，没那么多党文化，所以没重视修去党文化。现在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从小就生长在被中共邪党统治的国度里，整个社会被邪党邪灵统治着，邪党文化的毒素已经在我们无意识的状态下被灌输到我们生命的微观中、思想中，已经形成了那种思维模式，那种在党文化熏染下形成的观念，那种思维方式又在人们无意识的状态下，在人生的方方面面主导发挥作用。自己在学法时，很多时候不知不觉被胡思乱想干扰，很难排除掉。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能静心学法呢？现在才明白，这么多年一直障碍自己学法得法的真正原因，是在思想中、空间场中的党文化因素起的作用。带着无神论的邪恶党文化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深入反思自己，长久以来很难去的怨恨心、争斗心、急躁心，有学法求速度完成任务的心，和丈夫同修之间一碰就炸，还有指责、埋怨、气恨、坚持自我、辩解心等等，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丈夫争论不休，恨丈夫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总认为自己对，最后又恨自己修不掉这些人心而着急，不像修炼人样，自己也很沮丧，很大一部分是党文化因素造成的，也有自身还没修去的魔性也在被操控着起干扰作用，一定要主意识清醒，认清它。师父在红引五、红引六中多次提到无神论、进化论、现代变异观念行为，我领悟是师父在开示弟子认识党文化、修去党文化，满脑子党文化是达不到圆满标准的，也影响救度众生。这些年修炼中，虽然也意识到很多关于无神论、党文化的东西，从自身也去除了一些，但认识不深刻，因为在生命的微观中都浸透了它的毒素，其目的是不让人得法，在毁灭人类。认识到了不行，还得知道怎么修去它。旧势力就是要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坚持他们所要的。邪党也是要伪光正。反观自己，现在状态表现出的执着心，不和他的思维一样吗？我惊醒了，得赶快转变观念。原来就是在矛盾中，站在人的观念中，站在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上看问题，没有认识到矛盾发生了，就是自己有观念需要改变了。有人心需要去除了，被现代变异观念意识障碍着，没能严格用法衡量修自己，追根究底都与党文化紧密相关，如不认清它、看透它，就是修炼路上的最大障碍。真正的善、真我被包裹着出不来，就不能真正的学法、得法、同化法。二、清除党文化，在法上提高。在发生矛盾中改变自己的观念，第一念想自己是修炼人，首先找自己的问题，明白是升华的机会来了，是大好事。那些人心一出来就灭掉它，它是后天在党文化中形成的东西。只有坚定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多学法、同化法，才能破除党文化和人的观念。通过学法，我破除了一层壳，突破了自我， 能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证实法的基点、责任使命的基点看问题，基点站高了，站正了，有种神圣的超脱感，无以言表的喜悦感，事事用法来对照，思想变得越来越清晰明朗。三，真正信师信法。修炼人谈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的，是在真修实修中的具体体现。有同修在过病业关时，时间长了，人心就上来。有的人为什么还要吃药，还要上医院呢？是对实证科学认识不清，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有关病业方面的法，师父讲得很清楚了，更谈不上信师信法了。借口还说什么怕给大法抹黑，其实是放不下生死。自己和丈夫之间的不祥和，表现的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等等人心，修炼20多年了，为什么还很强呢？也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没有认识到修炼是神圣的，修炼是大法在成就自己，是有责任使命的。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抓住人的东西不放，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作为一名修炼者，大法造就的生命，真正能100%信师信法，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常人中的一切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通过认真学法，认真向内找，理悟到修炼人超越了常人，看问题、想问题也要超越常人，站在高的基点看问题。比如大法弟子的来源，大法弟子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责任。基点站高了，思维升华了，世界观开阔了，往下看，人类社会就是给大法弟子提供的大炼工厂，其他什么也不是。世间的一切一切看得淡之又淡了，在磨难来时就能正确面对，用正法理看问题，跳出人的框框了，赶快放下人心和一切执着，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基点站高了，思维超越了个人修炼，原来那些顽固的心淡化了许多，在思维上他一露头就灭掉，不让他表现出来，能宽容别人了，和丈夫之间也和睦了。一位同修切磋时说，站位要高，要把自己摆在师父正法那儿，把自己融在大法中，话语中透出同修的境界，我要不断地找出差距，在法上共同提高。自己一点浅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善待新同修，帮人就是帮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6日。我是201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起来，从得法到现在已走过了11个春秋，这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可相比精进的同修，感觉又不足挂齿，所以我今天重点分享一个大家不常讨论的话题吧，就是我几次带新同修的经历。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大法弟子来说，我们对每一位新学员都要多一份关注。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就深有感触。 在我得法的初期，师父给我安排了个非常精进又有责任心的同修的修炼环境。他们学法练功讲真相做得非常好，对我的修炼也是百般的鼓励和提醒。我也自然在这样好的环境中熔炼着，以至于我这些年从来不曾松懈过。无论常人的生活经历怎样的变化，我始终将修炼放在第一位。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假如一个人初始修炼的状态非常好，会给他整个修炼过程打下非常牢固的基础。在他整个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关和难，都会有坚定的正念闯过去。假如他真的能修炼如初而修成正果，那么最先带着他打好基础的人就非常的重要。相反，如果一个新人入门时，就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还怎能保证他能修得正果呢？另外，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在修炼的很多问题上是非常迷茫甚至是无知的，比如学法的重要性，如何注意安全等等。假如在初期就能有比较良好的引领，就可以在未来少走弯路，平稳修炼。所以凡是来到我身边的新同修，我也尽最大努力担负起这个责任，因为这也是圆融好整体的一部分。第一部分，与我有缘的小同修。在我得法初期，一位同修阿姨讲真相时候，认识了一位脱离法很久的小同修。这位小同修家里母亲是修炼人，但他本人只知道大法好，因长期在外地读书，脱离法很多年。同修阿姨看与我年龄相仿，就推荐给我认识。说来也是与我有缘分，这个小同修的妈妈让他学法，他不学，同修阿姨让他学法，他也不学，唯独我让他学法，他就愿意和我一起学。后来我到了一个新城市工作，他竟然不远千里投奔我来了。记得那时我在过一个很艰难的情关，对一个明明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动了情，内心万分难以割舍。这时候这位小同修来找我了，我想我们在一起一定要多学法精进修炼。那时候我们大家还都在中国新年假期中没有上班，每天大量的空闲时间，我就和他读三讲法，背三段法，同时保证练五套功法。那几天我们每天沐浴在大法之中，内心祥和而愉悦。小同修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我俩坐在教室里，师父走到窗外看着我俩微笑呢。我知道我们做对了，师父用这个梦来鼓励我们俩。而让我同时没有想到的是，我拖了很久没有过去的情关，就在那几天精进的日子后轻松过去了，男女之情突然间消失了。后来那个男孩找到我，想和我正式交往，我轻轻松松就拒绝了，内心没有一丝波澜和不舍。原来我在帮助同修和同修一起精进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我很容易就闯过了这一关。第二部分，看到党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在带新同修的同时，也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执着心。这个小同修以前就比较贪玩，不甘于寂寞，喜欢聊天，喜欢追剧，看手机等等。而我恰恰和他相反，我性情安静，而且时间利用得很紧凑，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修炼上。当我看到他如此不精进，心中竟然会翻江倒海的难受。 听见他没完没了的打电话聊天，我就烦躁，看见他如痴如醉的追剧，我就难受。其实这是强加于人，试图管天管地的党文化思维。我名义上是希望他精进起来，但是因为强烈的党文化作祟，以至于我说出来的话没有善的力量，而带着责备气恨，也让这个小同修非常难受。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强加于人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反映出来的这些状态其实就是冲着我的心来的，让我看到，看我动不动心，这恰恰是我修炼的机会。于是再后来，我不再去强为他，我只管修炼我自己，而针对他的表现我不动心，他聊天看剧，我就到其他房间里或者戴上耳机，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动心，不要再看不上他的行为，不要再埋怨他打扰了自己，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不受他的干扰。就这样，当我做到了坚定不动以后，我发现他也在变化，似乎他也觉得自己每天这个状态不对，于是慢慢会自己主动学法练功。再后来，他又遇到了其他的一些同修，给了他不同方面的鞭策和鼓励，他变得比从前精进了很多，渐渐还打开了天目，经常会从法上和我们交流。在我后来遇到一些观难时，这位小同修常常在关键时刻点醒我们，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们彼此搀扶，相互鼓励，一起走过那些年的风风雨雨。第三部分，又一场巧合的安排。一次偶然的工作关系，我认识了男同修 F。 这位男同修有一天突然告诉我说，他身边有一位女同修 D， 多年前学过一段时间法，后来又脱离了很多年，最近因为身患癌症又走回来了，但一直是独修的状态。因为他毕竟是男同修，也不方便带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修炼。我觉得安排到我身边就是我的责任，所以我马上就答应了，并与那位同修相约一起学法。再后来，与这位男同修 F 就没了联系，这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啊。我和 F 同修偶遇，是为了与这位女同修 D 结缘，并一起修炼。其实我在与 D 认识之前，自己就有学法小组，但我知道 D 毕竟脱离法很久，需要更加精进，所以除了去原学法小组外，我每周还会来 D 这里一趟。我距离这些学法点都比较远，单次车程要一个半小时，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修炼上的事，一切困难都必须克服。我记得当年一位同修说的一句话，至今对我还是很大的鼓励。他说，一周就这么一次集体学法，别说是下雨，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要来。经过多年的修炼，与弟认识时，我的心态已经平稳很多。我们除了学法背法外，会留出一部分时间去交流，我们交流的话题从来不跑偏，不会陷入常人的是非中，哪怕偶尔有过不去的事，我们最终也都回到法上，想想站在法上应该怎么看问题，怎么能过去这一关。那时候感觉我们的空间场很纯。第四部分，善待同修。虽然我是作为一个老大法弟子的身份去带着弟，但是我不会再像几年前的自己带着党文化强为他做事，我尽可能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处境，他的状态。他因为患了癌症走进来，心态难免不稳，也很正常。修炼不可能一蹴而就，总要有个过程，况且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他这么大的病业关。 我就避免用我个人的想法强加于他。我会从明慧网上找一些相关病业的交流文章给他读，帮助他坚定正念。我们也会交流怎样去救人，因为我一直觉得，身为大法弟子，求得个人的解脱不是目的，而救度众生才不辜负我们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但是因为我个人做的也不够好，所以我们会相互鼓励，我与他一起分享我最近的救人经历，他也乐于与我分享他的救人故事。就这样，我们俩人形成了一个修炼的小环境，彼此鼓励精进。有时候他也会不稳，比如他有一次画了一个真相币，对方接到真相币表情不好看，不想要，他后来就不敢花了，我也没有再去强迫他。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层次与状态不同，不可强为，当他修到那个状态了，自然会做到。只要他有这个救人的心，用什么方式都是可以的，修到哪里做到哪里，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坚持学法精进，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地同修后来和我说，每一次和我学法回去，自己都会精进几天，虽然之后可能还会懈怠，但是至少有那么几天能精进。其实何止是他呢，集体学法对我的促进也是非常大的，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必然是最好的方式。结语。其实无论我们与哪位同修相遇，无论我们是所谓的新学员还是老大法弟子，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在共同精进的同时，两个人的配合也是修炼的过程。作为老大法弟子，不可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欢喜心。新同修虽说修炼时间短，但是也并不代表他们的悟性差，后来者居上也大有人在。所以我们始终要抱着一个善良的心境，一个平和的状态，一个为他的想法，一个圆融整体的心，和同修们一起精进。当我们始终抱着帮助别人的心做事，我们的胸怀与容量就会不断扩大，因为我们也会不断鞭策自己一定要做好，才会带好同修，才会负起这个责任，才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与同修的信任。至此想提醒新入门的学员，在我们每个人的修炼初期，可能都会有一位或多位老同修带自己走过来，但是要切记，我们不要和老同修之间掺杂着任何人心，更不可学人不学法，一定要以法为师。假如因此产生了崇拜、感激、盲从等等人情因素，就可能被邪恶钻空子，对我们的修炼造成干扰。我们珍惜集体环境，是因为这个环境下，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去交流修炼的问题，我们可以互相鞭策，共同精进。以上是我想与同修们分享的内容，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指正。希望我们都能珍惜难得的集体环境，走好最后的路，堂堂正正和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的话，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7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2001年得法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处处为人着想。在2017年3月协党开两会，我村同修家学法小组被监控，不能到同修家去学法。我想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得有集体学法的环境，就让同修到我家来学法。每年到敏感日、节假日，有同修说集体学法就先停两天吧，我说谁想来就来学，我家没有敏感日、节假日，就是天天学法。我有事出去就把门钥匙给同修留下，让同修按时来家学法。我心里就有师父，一切都是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的，没有怕心。在师父的保护下，家人的支持下，我家学法小组稳定到今天，谢谢师父。一，请同修到我家来学法。在三年前，我村一名同修 A 因病业关没过去，在孩子的说服下去了医院，回来后很后悔，但他没有放下大法，自己在家学法练功。我见到他跟他说了两次让他到我家学法，他都没有来。有一次我到同修 A 家又跟他说，二姐你到我家来学法吧，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到学法点来学法都比学比修，在心性方面提高比较快。他说我不好意思去，怕被同修看不起。我说师父没有放弃你，同修们都欢迎你回到集体来学法。这次他答应了。他来到学法小组三个月后跟我说，自己把药都停了，没吃完的药都扔了，他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就帮了他。有时他不来小组学法，我们学完法以后我就到他家看看，问他为什么没来学法，他说今天有事没有去。过一段时间他心稳定了，在集体学法中他对大法很坚定，悟性很好，我们都在集体学法中修炼心性，比学比修。后来同修 A 跟我说，他从医院回来没有同修来看他，就我还关心他，还让他到我家来学法。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的责任。我说咱们都是一个整体，师父都在看着我们，我们都得走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师父就在我们身边，都在看护着我们。他现在很精进，三件事都在做。谢谢师父对每个大法弟子的慈悲救度。二，找回昔日同修。我村还有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720以前得法，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但在结婚以后他就放下修炼。我见到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心里想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去年八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在同修家学法，他去给同修的老伴儿做服务，离开的时候跟我俩说不打扰你们学法了，他就要走。我说你先别走，你跟我俩一块儿学法吧，当时他就答应了。我们一起学完法后，我跟他说我家每天下午两点集体学法，你来吧，他说好。到了第二天下午，他就到我家门口等着了。我又想起来以前的那种感觉，是师父让我告诉他，让他该走回修炼了。是师父让我找回昔日同修，师父没放弃每一个大法弟子，因为正法还没有结束，师父希望每个大法弟子跟上正法进程，都能功成圆满。同修悟性很好，很精进，我从内心的高兴。我村里又多了一名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感恩师尊对每个大法弟子付出与承受， 感恩师尊给我们指路，让我们共同走上回家路。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